就是主来临近，庄稼多，工人少，我们怎么办？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来的日子临近了。我们虽然不知道主哪一年来，主耶稣早就告诫我们，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计算耶稣来的日子。可是基督教里面总是有些人啊，在不断的计算耶稣哪一年来，所有这些计算都是假预言、假先知。圣经当中主耶稣明确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没人告诉我们。其实他来的日子也被延迟了，延迟多久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但是他来的日子近了是可以知道的。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看见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芽的时候，我们知道夏天近了。你们看到我所说的这些预兆都出现了，你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4章讲到耶稣再来之前的一系列的预兆啊，都不断的在应验啊，可以说是不断的涌现，说明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更重要的，我们研究但以理启示的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你真的会感到主来近了。我一生是在研究预言的，我发现但以理启示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那就换句话说，预言马上要应验完了，耶稣不来了吗？甚至我相信啊，主来的是非常近的，我也可能看到耶稣再来，真的，我不是说假话啊，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一定能看到耶稣再来，耶稣没跟我这么说，耶稣让我安睡，我甘心顺服；耶稣让我活到主来，我更欢喜。让耶稣来决定，耶稣是他是最爱我们的，他那个是他知道怎么样对我们最好。但是真的啊，我相信主来的日子近，而相信万一复兴也很近了。所以现在我今天要讲的啊，主来临近，庄稼多，工人少，我们该怎么办？有五件事情我们要做。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不断的祷告。祷告什么呢？恳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四福音当中主耶稣两次提到，第一次在马太福音第9章吧，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扬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耶稣看到有许多犹太人跟从他，从犹太各国来的，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主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这是第一次对12门徒说的，意思主耶稣虽然拣选12门徒啊，其中还有一个犹大，靠12门徒力量不够啊，不要说福音全传遍全世界，传遍整个犹太国也不够啊。所以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去当庄稼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是第一次。还有路加福音第10章，耶稣工作最后一个阶段，最后4个月，耶稣准备到犹太国过去各地方，过去传道地方再走一遍，最后到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受难，钉十字架。所以耶稣这个最后这个4个月了，他首先拣选了70个传道人，耶稣派70个传道人2个2个在他面前去到各城去传，然后耶稣跟着去。他又说了这一句话，对70个人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 啊，一次是对十二个门徒说的，这一次对七十个传道人说的，同样是对我们今天说的。当时庄稼多，工人少，我们今天呢，庄稼更多，工人更少，走来更加临近了。我们也要像主耶稣是吩咐的，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求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这是我们要每个人要做的。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做弟兄姐妹都要每天为这个祷告，每一次为这个祷告。这许多年来，我可以说我每一次每天都为这个祷告，我都说主啊，求你兴起打发更多的工人收割你的庄稼，兴起每一个爱你的儿女都为你热心做工。我把自己也摆上去，主啊，也求你继续打发使用我，在我年老身体还好的时候，让我为你做更多工作。这是我天天这么求的。我记得大概在十年前，有一次我走在深圳的路上，在深圳啊，安息天我去灵聚会，走在路上，当时啊，我就想到深圳这个城市发展的很快啊，现代化的城市，现在那个时候十年前已经一千几百万的人口了，听说现在已经1200多万人口了，有人告诉我。当时这个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这个深圳是个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真很快。过去那些地方都是偏远的，啊，近乎农村的地方啊，一下子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城市，一千几百万的人口。我想到我们的聚会点只有几个聚会点，加起来几百人，那个是1000人都不到。我当时心里就有点忧愁啊，我就祷告了啊，我也没有闭眼睛，也没有讲话啊，就是我心里就祷告了。我说主啊，恳求你兴起打发更多的工人收割你的庄稼，求你这个也继续使用我，晚年身体还好的时候为你做更多工作。我是这么祷告，我这么祷告以后，主就感动我对我说，你可以这样祷告，是我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那么我马上就这么祷告，我说主啊，是的，求你是我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祷告以后呢，我脑子好像醒悟过来了，好像主在这里安慰我，鼓励我嘛，啊，我想了这个一句话很熟悉，是圣经上一句话，我就想了，一想呢就想到主耶稣写给推拉教会的一封书信，啊，那么推拉教会是罗马教统治的时候，许多上帝忠心仆人啊，为了传道就被杀害啊。但是主对他们说，也是个应许了，我知道你们幕后所做的事，要比起初所做的更多。他的中文翻的是，我知道你幕后所做的善事比起初所，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更多。那个善事是没有的，你看那个旁边有点点加上去的。它的原文就是，我知道你幕后所做的事情所行的事比起初更多。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我知道你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结果应验了，到了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基督教就产生了。你们知道这个基督教什么时候建立的？就16世纪宗教改革下建立起来的，啊，最初的教会后来变成罗马教了，离道背教了。到了16世纪，上帝兴起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基督教会。所以2000年来，从主耶稣升天以后到基督复临，有四次大的复兴。第一次大的复兴呢，就是五旬节圣灵晚雨的圣灵早雨的浇灌。五旬节啊，这使徒在圣灵陪降，一天讲到3000人受洗，一天讲到5000人信主啊，就是那个时代，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甚至有许多祭司都信了主。这是第一次我们称为早雨圣灵陪降所造成的复兴啊。第二次大的复兴呢，就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第三次大的复兴呢，就是19世纪上半叶福音运动，普世的福音运动，跟我们的教会 产生有关系啊。第四次大的复兴呢，就是关于圣灵配像。我们相信这个，我当时心里就感动啊，哎呀，主对我这么说是不是安慰我，应许鼓励我，我可以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如果我接受了完与圣灵浇灌，那么我相信我幕后所说的肯定比起初更多。我当时，所以自从主这么鼓励我，我好像重新燃起了我少年时候的梦想啊，愿望。因为我14岁受洗以后啊，加入我们教会，我就要献身传道了，将来要做传道工作。我也巴不得完与圣灵，我希望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工作啊，迎接主来。这是我从小的梦想。但是现在当我年老了啊，我还没有看到完与圣灵配像，我这一辈子能够接受完与吗？自从主这么鼓励我，又燃烧了，重新燃起了啊，恢复燃这个盼望，这个完与配像这个热望。从此以后，我每天都这么祷告了啊。我先祷告主啊，求你兴起打发更多的工人收割你的庄稼，兴起每一个爱你的儿女都为你的心做工。我也继续求主。主啊，求你也使用我在晚年退休以后身体还好的时候为你做更多工作。然后我也加上一句，甚至是我幕后所说的比起初更多。接着我就恳求圣灵完与浇灌了，主啊，愿你的完与早日配享，圣灵完与早日配享，完与复兴早日来到，求你也继续使用我，给我丰盛的里面强健身体，更大属灵能力亮光智慧必须的属灵恩赐，巴不得跟所有上帝仆人渔民一起准备，在主里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业，爱上帝爱人，同心合意，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这个都是接受完语的必须的条件。还要加上一点，甚至并且是我们那个在圣经的正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业，才能接受完语浇灌，完成传道救灵大功啊，得胜不后考一切考验，才能欢喜快乐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从此以后，我是不断的祈求。所以这段话，在我看来是对我一个安慰、鼓励、应许、暗示，我可以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啊。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我不能够说我一定能够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因为主没有跟我这么说。但是主好像暗示我，我可以祈求完与圣灵。主对我是这么说的：你可以祈求啊，是我幕后所说的工作比起初更多。那么我自己的体会了，我怎么幕后所做的工作会比我生工作做更多呢？一定是靠完与圣灵浇灌。所以我想这些什么呢？这也是我的见证。我相信完与圣灵很快可以降。我有很大的可能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和大家一起接受完与圣灵浇灌，完成传道救灵大功迎接主来。但是我不能够说我一定，因为主没有说我一定会接受完与，你们明白吗？主是对我说，你可以祈求，是我幕后所做的工作比起初更多，这是我自己的体会。我幕后所做工作怎么会比起初更多呢？不可能嘛，一定是靠着完与圣灵，一天讲到几千人悔改，主要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所以这是，甚至我相信我有看到，可能看到耶稣在来，主给我很多的暗示，甚至我的父亲我的姑母做的异梦好像都是暗示我有可能成为144,000人，有可能或者迎接耶稣再来。但是我过去多年来以为我一直是啊，我一定会迎接主来，但是我现在年老了，我在分析那些异梦，我看我不能说我一定能够活到迎接主来，但是我有极大的可能，主给了我很多的暗示，我现在时间没有时间跟你们讲啊，主给我很多的暗示。 假如我能够接受完全浇灌，假如我能够看到主来，你们在座的你们一定能够，是吧？我已85岁了，1933年出生的，主来的日子真是非常近。这是我第一点要讲的。我鼓励大家在座的每一位同同道，你们每一天每一次祷告都要恳求主，像耶稣所说的，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恳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每天为这个祈求。我是不断的，这许多年来我都是不断的为这个祈求。第二件事情，我讲的这句话你们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啊，也是要弟兄姐妹啊，每人都不断的为这个祈求，求主打发更多工人。我是这么讲的，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兴起每一个爱主的儿女都为主的心做工，我是这么祈求的。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还要先圣传道。如果我们求主打发更多工人收割庄稼，我们自己不献身给主所用，主也不听我们的祷告，一定的。哦，主说你叫我打发更多的工人，你自己都不肯献身给我，为我有用。所以第二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献身传道。我上一堂课已经讲了，献身不但传道人要献身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献身的。啊，罗马书12章第一节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保罗说的啊，所以弟兄们，所以我的弟兄们，对弟兄们说的，我要向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都要献身。我们献身呢，将来有两种传道的方法。主耶稣讲是要我们将来准备好了献身传道，忠着传道，我们顺服献身传道。主耶稣要我们做义工，献身传道，我们也顺服。献身的传道工人，专职的传道工人是重要的，义务的传道工人同样重要，都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献身为主做工，每个人都能被主重用，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的做护士的，也有做医生的，也有做老师的啊，也有做工程师的。你们知道，信徒他要是为主做见证了，这个机会了，有的真是非常好的。像尤其医生、护士的，尤其护士，他是照顾病人，对病人有感情，他用主的爱照顾他们，这个病人是非常感动的。这个护士要劝几句，劝他们信耶稣，他就信了。医生也是这样，医生看病人，对一些病人重的了，不但医治他的病，关心他的病情，甚至讲一两句话，我喜欢你去信耶稣啊，这种病很难医好，也许耶稣能够医好你啊。他病人一听就相信了，比传道人讲的话更有力量。你传道人现在还不能够到医院去传道，就算你讲他也不见得相信，可是医生护士要劝他们，他们就更加相信。每一个信徒都做工的话，这个教会就兴旺了，圣工就发展了。所以都要先生传道，所以主要寻求上帝旨意。我特别对年轻弟兄姐妹说，你们现在可能是做各种工作，说不定主呼召你们将来做先生传道，圣灵完语的时候重用你们啊。那五星就那个圣灵完语这么说的，日子降到幕后啊，日子降到我的灵要教过凡有学习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那就是先知啊。现在预言之灵恩赐，我们教会这些怀有人怀先知，将来这个完全圣灵陪降以后，这个预言之灵恩赐要降给更多的人，你们的儿女说预言都是先知。先知按照保罗所说的，教会在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是吧？第三是教师啊、牧师啊什么，先知地位很高的。你们的儿女都要做先知了，老年人要说异梦，就老年人也要用，也要怂恿。少年人见异象，见异象不是先知吗？怀孕人啊，他就17岁见异象的，第一个异象。17岁也差不多，还是少年的后期，也是少，也可以说少年人，是吧？17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说异梦。 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所以主来之前怀孕圣灵回向，他从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这个好像限制少年人建异象，儿女说预言，兴起更多的大有能力的工人来一同来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这是一些考验。所以我们一定要献身，不要小看自己啊！我常常跟年轻弟兄姐妹说，我们教会年轻弟兄姐妹了，其实你们都是有福的，你们得到这么大的亮光，进入渔民教会，说不定上帝在你们身上有重大的美好的旨意，不就将来圣灵完于主将陪葬，主要重用我们，不要小看自己。我甚至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说啊，任何弟兄姐妹都能被主重用，不要以为一定要做使徒先知才是被重用的，一定要说传道人布道家才是被重用的，我一定他们能够被重用，普通的信徒也能被重用，每一个爱主的信徒都能被主重用。我就想到怀义仁讲过一句话很奇妙，这句话我是看了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在那个这个就是历代冤枉这本书，在海边的呼召这一章啊，第几章我忘记了，海边呼召啊，呼召门徒了，怀什么讲了这一段话，什么人对世界上有最大的贡献，什么人对世界有最大贡献，他没有说一定要有最有地位的，最有钱财的，最有学问的，最有钱才干的人可以对世界有最大贡献，他没有讲，他也没有说一定要使徒是先知才能对世界有最大贡献，他也没有讲。什么人对世界有最大的贡献呢？他说爱基督最深的人，一个被主的爱感动，最爱耶稣的人，最爱人，爱主也爱人，最爱主爱人的人对世界有最大的贡献。这句话很难理解啊，真的是这样的，在上帝眼中看的什么人是最宝贵最上帝最看重的，那些被上帝耶稣的爱感动更加爱主爱人，更加像主耶稣一样的谦卑柔和全然成圣爱主爱人，这样的人能够被主最大能够对世界有最大贡献。表面上，所以不要以为啊，有我常对一些弟兄姐妹说，有的姐妹年老了体弱了啊，觉得我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才干，我又不会上台讲道啊，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不要轻看自己。像一个布道会开的时候，一个布道家是很有口才啊，圣灵跟他同在，结果感动了很多人悔改信主啊，一个布道会下来，有的那个他们开布道会都是大球场几千人来听的啊，常常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悔改信主了啊，我们想哎，这个布道家将来得的赏赐最大，好像我们都看到表面上应该是他的贡献最大啊，不一定的，也许说不定在这个布道会当中啊，一个老弟兄一个老太太他做不了什么事情，但他非常爱主爱人，他经常流泪为布道会祷告，他带领他参加布道会，他常常用爱心关心那些贫穷的生病的患难的，也许在主看来他的贡献最大，他的祷告上帝特别垂听，也许是因为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为他实行大事，布道会圣灵回向，布道家假如他是真正爱主的献身给主的，他当然会得赏赐，是不是最大的赏赐不一定，爱主最深的人最被重用，就像玛利亚所说的一个灵歌啊，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吗，她被圣灵怀孕以后是吧，她唱一首灵歌，她怎么唱的，我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我他侍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表面上是我们为主工作， 实际上主接着我们为我们成就大事。有的人很不容易明白，一个布道家要小心，因为布道家在他讲台上讲道的，表面上他看起来，哎，很多人悔改，他很容易归功给自己，啊，我有这个讲道的恩赐，你看我这次布道会过多少人悔改，其实都是圣灵的大能，上帝在为我们成就大事，不是圣灵的工作，什么人能悔改啊？不是主耶稣舍命牺牲，什么人能够悔改啊？表面上是布道会传了福音的信息了，实际上是上帝大爱、耶稣的牺牲、圣灵的感动，还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姐妹为布道会的祷告，上帝可能因为听垂听他们的祷告，为他们施行大事了，所以布道会成功了，千万小心，不要归功自己，特别是传道人最要小心，布道家最要小心，他很容易受试探的，归功给自己的，好像我开了布道会，这么多人悔改。实际上有很多的爱主弟兄姐妹在那里都祷告，他们的爱心信心，上帝因着他们的祷告为他们施行大事，特别是否给布道会取得很大的成功。所以每个人都要小，都要谦虚，我也鼓励每个人都会被重用，不要以为一定是布道家才重用，传道人才重用，哎呀，我普通的信徒我做不了什么，把这些道理告诉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不要轻看自己啊！我们要不断在主里追求更加爱主爱人啊！所以怀什么这一段话意义很深刻，什么人对世界最大贡献，爱基督最深的人，我就像他跟保罗讲的教训差不多，保罗从另外一方面讲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保罗说你们要追求各样恩赐啊，为主之功，特别要追求爱的恩赐，是吧？最大的恩赐。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使徒保罗怎么说？一开始怎么说？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若没有爱，不过成了明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并明白各样的奥秘，甚至有信心可以移山，却没有爱，仍然说不得什么。甚至说我若变卖所有的去周济穷人，并舍弃啊己身叫火焚烧，却没有爱，仍然跟我无益。如果没有爱主爱人的心啊，你做了表面是最轰轰烈烈的事情，最大牺牲，在上帝眼中看来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一个人真正有爱主爱人的心，哪怕他一个祷告，为病人的祷告，为布道会的祷告，他给小子一杯凉水喝，上帝都是非常悦纳，因为他为他施行大事。所以在耶稣的时代，大家想想看，在耶稣在世的时候，谁是最被重用的？我们可能在想，是不是十二门徒啊，或者是彼得啊，或者是雅各约翰啊，都不是的。耶稣生前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的老五还没有彻底胜过，真能谁伟大，不肯彼此洗脚。当然他们后来都是彻底的悔改，全人成圣，爱主爱人，被圣灵浇灌。十二门徒后来都是在传道工作上有很大的贡献啊，都为主应用寻道，他们的名字写在圣经十二根基上，都有他们名字。但是耶稣生前的时候，他们还不是最被重用的，最被重用的倒是玛利亚，一个罪人，有七个鬼附在他身上，耶稣把他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赶走了七个鬼，从此玛利亚成为一个最爱主的圣徒。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最爱主的是玛利亚，玛利亚爱主的心超过门徒，超过约翰雅各。当然约翰雅各以后，约翰是很爱主很爱主，但在耶稣生前，我讲耶稣还活着的时候，因为玛利亚他听到耶稣要离开了，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他受圣灵感动，他也想表示耶稣的敬爱感恩。不是趁耶稣在西门家坐歇的时候吗，玛利亚他拿了一瓶正拿的香膏，是吧，准备告耶稣啊，他首先跪在耶稣脚前流了眼泪， 当时犹太人吃月间晚餐不是坐在桌子上的，你们说当时犹太人封锁了，他们吃晚餐都躺在地上的，好像那个日本的那个榻榻米的很干净的。他们呢把吃的东西放在中间，大家就围绕着这个，一个手撑在这个地上，一个手拿东西吃的，他们的脚都在后面的。玛利亚他跪在主的眼前哀哭，眼泪把也洗耶稣的脚，用头发擦干，用香膏浇在耶稣脚上，浇在耶稣头上。他流的眼泪是悔改的眼泪，圣洁的眼泪，感恩的眼泪，敬爱的眼泪，洗耶稣的脚，用眼泪洗走的脚，把头发洒干，把香膏膏在上。当时犹大就批评啊，为什么这么浪费呢？这个真拿的香膏可以卖30块钱，是一个奴隶价格，这个这瓶香膏很贵啊，30块钱可以买一个奴隶啊，他是这么浪费的，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头上，脚上浪费了。为什么不去救济穷人呢？有几个门徒也糊里糊涂跟着犹大，受犹大的影响，也跟着批评。他们不晓得耶稣讲这话多么伤耶稣的心啊！他们觉得玛利亚受感动，他表示一点感恩的心，一瓶香膏，他们觉得是浪费。他们不想想主耶稣是上帝儿子，创造主、统治主、人类救主，明天就要钉十字架离开了。所以玛利亚很谦卑啊，被他们讲的玛利亚想安安的离开了。他想自己犯了什么错吗？他想安安的离开了。耶稣这个时候就为他说话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是做了一些好事，他是受圣灵感动，预先把香膏交在我的身上。明天我就钉十字架了。”现在第一次早上你们拿香膏来告我，不可能了，香膏没有用了，耶稣就升天了。玛利亚他受圣灵感动，他预先把香膏浇在我的身上。你们要去周济穷人啊，你们随时可以，穷人很多啊，但是你们不常常有我啊。耶稣很快就要离开了钉十字架，门徒他不知道，其实不是耶稣不告诉他，耶稣告诉他，他不相信，他们认为耶稣说的比喻，耶稣都没有办法跟他们说清楚。耶稣又表扬说，以后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都要叙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作为纪念。你看这个玛利亚，这瓶香膏是代表了玛利亚一股心灵，悔改的心灵，圣洁的心灵，感谢的心灵，感恩的心灵，敬爱耶稣心灵，爱耶稣的心灵，这比什么都宝贵。在上帝眼中看来，玛利亚已经为主做了极其勇美的见证，且今生都不能完全理解，到天国就可以知道什么人最被重用，爱基督最深的人。在当时间玛利亚是爱主最深的人，这个爱是耶稣都感动，是上帝都欢喜，这都是这个爱是从上帝来的，圣灵能够把上帝爱浇灌人的心里，能够像玛利亚得到这种爱主爱人心是不容易的啊！玛利亚，你看耶稣复活以后第一个向谁显现，就是玛利亚显现，所以在当时就是玛利亚是最重用。但是你们知道当时犹太人的封锁了，妇女不能够对外工作的，都是丈夫在外面赚钱养家，妇女就是做家务的，当时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所以当时没有女传道啊。玛利亚她也不能说传道人，如果玛利亚是传道人，我看她这个一定是很有感化力的传道人，那个多结果是传道人，但她是不可以做传道人啊。你看保罗书信不是说吗，我不许妇女讲道，为什么不许妇女讲道呢？因为当时的风俗习惯，正确的妇女都在家里不抛头露面的，你在讲道，你在台上对大家讲道多么不雅观啊！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你们看现在阿拉伯人啊，你们看到吧，你们无锡可能不大看到啊，在有的像深圳这个大城市还可以看得到的是吧，尤其那个中等妇女到现在出来了还是头上面纱了，还是头蒙起来的，你看不到她的脸的， 他眼睛会看到你，你看不到他，蒙头。当时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的。所以保罗说我不许妇女讲道，不是他专制的，因为在当时不可以。你妇女讲道，有的人说这个教会怎么这么不圣洁，怎么妇女抛头露面不雅观，当时的妓女了，是抛头露面的，圣洁的妇女都蒙头的，不可以再谈讲道。但是你不许妇女讲道，圣灵感动他啊，他说预言，假如圣灵启示说预言怎么办？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先知讲道。如果妇女做先知讲道，就是圣灵感动她讲话，那你不能不许她讲啊。妇女做先知讲道就要蒙了头，你可以上台蒙了头。还有是妇女祷告也要蒙头，是吧？为什么祷告蒙头呢？因为当时妇女祷告了，跟我们现在不同的，我们现在祷告都是低着头闭着眼睛祷告，谁也看不见谁的，是吧？当时祷告是举目望天的，睁着眼睛祷告，举目往天祷告。那么你妇女好像跟弟兄在一起举目往天，多么不雅观，把头蒙起来，是这么，我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今天就不可以再蒙头了，今天时间改变，当时妇女不蒙头是好像羞辱主的，今天你蒙头，人家反而羞辱主。这些人怎么搞的？老古董，这还有妇女还蒙头。是吧？所以阿拉伯妇女蒙了头，但是实在不讲了，都觉得这些人太保守了。像他们阿拉伯叫妇女开汽车不可以的，沙特最近说妇女可以让他们开汽车了，他们就很高兴了不起了。对阿拉伯叫妇女也不可以工作，不可以开汽车都不可以了。所以这是讲讲，你们知道一下啊，就是说每个人都能重用，在当时最重用的是玛利亚，还有一个穷寡妇。捐了两个小钱，耶稣看得特别是感动，称赞他。耶稣对门徒说：“你看，这个寡妇虽然丢了两个小钱，捐了两个小钱了，但是他所捐在库中的比众人所偷的更多。众人都是自己有余，唯有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养生的都献上了。这个穷寡妇两个小钱不是零用钱。我们现在孩子很有钱，父母每天给他一点钱，买点什么东西吃啊。”所以两个小钱，小孩子还不是两个小钱了，很多小钱了。当时他两个小钱，耶稣知道不是零用钱，这两个小钱可以买点面粉的，可以吃一点东西的。但他为了在圣殿中感谢，表示感谢上帝的心，他宁愿少吃一点，也把这两个小钱捐上。耶稣称赞他，这两个小钱代表这个穷寡妇啊，这个穷寡妇这种信靠上帝的心，敬爱上帝的心，感谢上帝的心，比什么都宝贵。这两个小钱代表他这个心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的丈夫死去了，在当时是一个灾难啊，因为当时丈夫一死了就没有人赚钱了，不能养家了，而且丈夫死了以后家里这么穷，可能还有小孩子，圣经上没有说啊，也可能有小孩子，丈夫死了，这寡妇孤儿将来生活怎么过啊？这是当时很悲惨的事情啊。但是寡妇遭得这么灾难，她一定没有埋怨，她没有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丈夫死去啊？她没有啊，她仍然信靠上帝，相信上帝的爱，相信上帝会养活他们，她仍然信靠上帝，敬爱上帝，她也表示感谢上帝，这个就难能可贵了。这个心灵在耶稣看的比什么都宝贵，所以耶稣表扬他，他所投的苦种比众人所投更多，众人都是自己有余，唯有他自己不是，把他养生的都献上的。这个称赞记载的四福音，两千年来感动了多少人，有多少人因为他这个现在寡妇的这种敬爱上帝的这种心奉献的心的榜样，他们献上自己为主传道，献上身心，献上虔诚，这个可以都是他结的果子。到天国以后，你知道这个穷寡妇结了多少果子，他有多少奖赏。玛利亚同样如此。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一定是使徒、先知、传道人最大贡献，信徒就不能了，信徒也同样能做贡献。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献身给主，都要为主重用。我讲的很多了，那庄稼多工人少，找来连接怎么办？第一件事情祷告， 求肯定庄稼主打发工的时候庄稼。第二件事献身，都要献身，都要献给主，都能为主重用。真的是这样的，我深深相信，一个最被主爱感动、最爱主的人，对神公义最大贡献。他可能是传道人，可能是先知使徒，也可能是普通信徒。所以每个人不要轻看自己。第三件事要准备，我们既然献身给主，我们要准备啊，不准备不能被主重用啊。你看十二门徒跟从主三年多，到耶稣升天之前，耶稣钉十字架之前，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他们还争论谁伟大。但是感谢主啊，这些门徒了，他们真的都是悔改，都是重生的人，他们真正献身给主的。他们虽然有很多缺点，但主知道他们天天都在谦卑悔改。耶稣钉十字架早就告诉他们了。最后到耶路撒冷，在路上耶稣就跟他们说，这次我到耶路撒冷啊，犹太人把我交给外邦人，他们要鞭打他，把他钉十字架，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讲得这么清楚了，门徒听了都不明白，不相信，认为主在讲比喻的话，他们也不敢问。所以到最后耶稣钉十字架，门徒不知道，没有心理准备。耶稣最后吃晚餐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中间有个人来卖我了。他们还是不相信啊，他们是卖，他们不相信有人来出卖耶稣的。他们当时很好，每一个门徒很谦卑了啊，是不是我们有什么罪啊，得罪主了，在主看了就出卖他了。所以每一个门徒都很可爱，就问主啊，是我吗？主啊，是我吗？耶稣是你们有人要出卖我，是犹大起先闷声不响，后来大家都问他，也不好意思不问了，他先不问，大家都看着他了，他也轻轻地问，因为他靠了耶稣左边，为什么一向上看到的，他在主耶稣左边，地位最高的地方，什么地位最高，犹大就坐在那个地方，约翰在右边，他也轻轻问，主啊，是我吗？主耶稣就回答，你说的是。其实主耶稣讲这话都是挽救他，感动他悔改，就犹大，你出卖了我，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所以耶稣没有气愤愤的揭露他，犹大你这个叛徒，没有啊。犹大，耶稣一直是希望他悔改，你们中间有个人卖我，犹大还假惺惺问耶稣，你说的是。耶稣讲的话很轻，很多门徒都没有听到，因为犹大在他旁边声音很轻，耶稣不是要揭露他，犹大你这个叛徒，你要出卖我，没有。犹大是轻轻回答，你说的是，而且说的话带着温柔爱怜忧伤啊，希望感动他悔改啊。所以彼得都没有听到，彼得就对约翰说，你问问是谁啊。约翰正好耶稣右边了，他把头一碰就碰到耶稣胸口，他也轻轻问，主啊，你是谁？耶稣要轻轻对他说，你看我拿这个饼蘸点醋，第一个谁就是谁。你看门徒到耶稣钉十字架都不知道，都没有准备。但是我们感谢主，后来门徒都彻底的悔改，当耶稣被钉以后，他们都痛悔，尤其是彼得，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他们是彻底的痛悔，全然产生彼此相合而为业，从此再也不争论谁伟大了。尤其彼得表现最特殊了，我现在没有时间讲他。最后了，圣灵完于浇灌了，圣灵早于浇灌，他们都被主所重用啊。圣经上没有记得详细，因为记不下，很多都记在那个教会历史的那些传说当中。十一个门徒都在传道工作当中做了很大的贡献，最后都为主英勇行道，钉十字架而死。至少有三个门徒钉十字架的，彼得是倒钉十字架，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是 X 型钉十字架 ，X 型的，还有一个门徒要钉十字架的。每一个门徒都为主英勇行道，他们将来的名字记在那个圣城耶路撒冷不是十二根基吗？十二使徒名字记在上面，这是约翰没有寻到， 约翰活到100岁，在主里安睡的。约翰也等于醒过道了，因为当时罗马兵丁把约翰丢在油锅里嘛，那个油锅滚得不得了，放到油锅里就烧焦了。但是约翰毫无畏惧，临死前为耶稣做见证，然后与罗马兵丁就把扯到油锅里，谁知道上帝大能的拯救是吧？一点没有受到伤害，在油锅里好像温水一样，一点不烫，一点没有受伤害。罗马兵丁都害怕了，最后就把约翰拉上来了，汇报到罗马皇帝，罗马皇帝也害怕了，他说这个人怎么弄不死的，他也不敢杀他，不敢伤害他了，好吧，把他流放到巴摩海岛，那个地方没有人了，把他流放到那个岛海岛上去。结果约翰在那个巴摩海岛一年见了一系列的异象，写下了启示录的预言。一年以后，老的皇帝死去了，新的皇帝上来了，就把他放回来了。所以约翰最后回到以弗所，他后来活到100岁，他也等于殉道了。我感到每一个爱主的人都要被重用，不管传道人，不管信徒，我们有软弱啊，有缺点，只要我们肯悔改，主不会丢弃我们。门徒还很可爱的，耶稣体现真人所伟大，不愿彼此起脚，因为这是仆人干的事情，他们都不愿做仆人了。耶稣也不忍心责备他，耶稣亲自拿毛巾说要把水倒到盆里洗他们的脚，耶稣要用自己的榜样来感化他们。所以当门徒，当耶稣洗门徒的脚，每一个门徒都彻底的悔改啊。彼得是表现的最可知勤快，表现最明显是吧？耶稣要洗彼得的脚，彼得是惊喜的不得了，他是主啊，你洗我的脚吗？他简直不敢，不可思议啊！你是上帝儿子基督，我们的救主，你怎么可以洗我的罪人的脚呢？耶稣怕他拦阻，耶稣说，我所说的你现在不明白，以后你会知道，意思你不要拦阻我。结果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啊！你现在不可洗我的，永远不可洗我的脚。想不到耶稣怎么回答，我若不洗你，你就跟我没有份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设了一个谦卑礼，外面教会都不懂啊。外面教会以为这是风俗习惯洗脚，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风俗习惯，不要学谦卑礼了，错了。这是耶稣行的，设了一个严重的礼节，否则的话不会说的这么严重啊！我不洗你，你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如果是普通的洗脚，耶稣何必讲这个话呢？讲这么严厉呢？啊，他一定要自己洗，好吧？你自己洗也可以洗干净嘛，是吧？已经设立一个礼节了。后来彼得一听，哦，洗脚这么重要，那么主啊，不但我的脚要洗啊，我的手跟头也要洗。啊，我的脚是污秽的，我头思想，我的手都不干净，都要洗。耶稣怎么回答？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耶稣知道这些门徒都悔改了，你们都是你。耶稣洗他们的脚，每个人都谦卑悔改，结果他们的罪得蒙赦免，他们心灵被圣灵洁净。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是指犹大洗了他的脚，他都没有悔改。你们是不都是感觉只有大的。所以我讲到这些什么呢？这些门徒啊，都是真正悔改重生的，都是真正先生的，但他们身上有很多缺点，跟我们一样，也犯过很多错误。真人谁伟大？你记得耶稣要受难了，雅各、约翰两兄弟了，不好意思自己向耶稣要求。通过他的母亲来见耶稣，因为雅各约翰的母亲跟耶稣的母亲看的是表姐妹亲戚的关系，所以这个母亲带了两个孩子啊，带了到耶稣面前，耶稣问他，你们有什么要求啊？结果他的母亲说了，你登上大卫宝座做王的时候，复兴以色列国，是我两个儿子，一个住在左边右边。你看，这是两个最爱主的门徒都是这样的。结果很多的信徒，其他门徒恼怒他们，耶稣也不忍心责备他们，因为晓得他们真是很爱主的，他们对主的爱超过一半，但他们爱主的心啊，被世俗的名位观点，被弥赛亚错误观点所玷污了、污染了。耶稣为了帮助他们，就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要坐在我的左右吗？我马上要钉十字架了，我的左右是两个强盗跟我一起钉十字架。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苦杯。我所受的喜活喜你们能受吗？这个两兄弟很可爱，马上说我们能。他想我最多跟你一起受苦，我们愿意，我们能。耶稣说是的，我所受的喜你们要受，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这是坐在我的左右了，不是我可以赐给你们的，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当时这些门徒很恼怒，不感谢主了。最后这些门徒他们每一次主耶稣教训责备他们，他们都谦卑悔改，最后呢他们都是全然成圣，爱主爱人，合二为一，同心合意，传道就领，被主所重用。我们今天同样证明同样会啊，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是吧？这个我们都有很多缺点，门徒都有这么多缺点，但他们准备了三年都准备好了。保罗要做传道工作，他们没有跟机会跟耶稣学、啊、他到旷野里面准备了三年。保罗啊，在阿拉伯旷野，他每天祷告，愿度圣经，甚至见异象，被提到三升天，得到很大的启示。三年以后被主所重用啊，巴拿巴到旷野把他召他到安提亚做传道一年，一年以后圣灵亲自护照，要安列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三次游行布道出去啊，被主重用，每个人都能被主重用，但是准备。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献身给主也要准备。保罗跟十二门徒都准备三年多，我们难道不要准备吗？也要准备，准备好了主会重用我们。什么时候重用啊？特别像华语圣灵培养要大大的重用我们，我们现在 要准备啊。我已经讲了四件事情，是吧？庄稼多，工人少，主来临界怎么办？第一，肯祷告，不能祷告肯定庄稼主打发工人收割他的庄稼。第二，自己献身给主，都要献身给主。第三，还要准备，你献身不准备主不能重用啊。第四呢，我们要传道，学习传道。我们一边准备一边要传道啊。如果传道也要学的，如果我们这次道理上学好了不传道还是不会传道。好像你学游水啊，学游水呢，学游泳了，先要教你啊。我们游水有几种游法啊，比如自由泳是蛙泳啊，什么泳啊，他告诉你什么什么方法，告诉你的一些知识啊，这些知识也需要这个一套理论知识告诉你，但是你得下水去游。开始的时候你还是不大会游，但你游游游就会了。如果你只是在道理上搞清楚准备好了，我不做传道还是学不会传道。所以我说呢要准备啊，我准备把它分开了。我讲的准备就是，但是要在研究圣经的正道啊，追求成圣啊，爱主爱人，还要实习传道啊，这个就是准备。其实我可把这一点也可以放在准备里面，准备里面一边学习圣经道理啊，一边要学习传道，真的要传，在传道的过程中学会去传，学会传道的啊。那么我们都能被主重用，各有各的恩赐，每个人所做的工作必定不能代替啊。比如你看，我知道认识一个老姐妹啊，这个老姐妹呢，她很会做个人的工作，她不会讲道的，她从来不上讲台的，但她很会劝人的，劝人信耶稣。她见到自己亲戚朋友都把他们带了信主，亲戚朋友，她接了很多故事，这也是一种恩赐啊。他不会讲道，但是他会劝，劝得很有道理啊，他很会劝的。他把他全家都带领啊。我因为那个武汉大革命期间了，我每一个星期天，哦不是，每一个安息天的晚上，我就到他家里帮他们领聚会，是全家的人，他跟他的丈夫夫妻两个，他们的儿子女儿媳妇女婿啊，还有这个亲戚什么什么那个阿姨什么，反正差不多十个人了。 我每一个星期六晚上到他们教会为他们查经，他们星期天教会的。后来多年查经，他们后来全部都调动脚步，都守安息日了。他们后来移民到阿根廷了，移民他们开超级市场，他们开了超级市场了。安息天他都冠名的，守安息天的。这个后来老夫妻两个年老的时候回来了，我是上海，去上海的时候我去看着他，这个老太太还在，老太太已经将近一百岁左右了，大家。他现在他的女儿很孝顺的，他的女儿呢都是一直照顾他，女婿都住在一起照顾他，还有一个老人。所以这个我们都能重用，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恩赐，都可以为主重用。所以我们要准备啊，我们要传道，实习传道。第五，我们更要恳求圣灵完与浇灌。如果完与圣灵不浇灌，我们怎么能够完成追到最后传道救恩大功啊？我应该感谢主啊！我今天来方舟看到这么多兄弟姐妹，我也听到这个看到苏牧师多年，我也了解他的情况啊，都做了不少工作。应该说你们这里工作也是联盟主的恩典，不过你仔细想想还是很可怜的，是不是？比如说在无锡市，我们大概有多少人口？有没有1000？无锡市周围的加起来有没有1000？可能不到吧，不到几百人啊，几百万。好，就算几百万，我问问无锡市我们教会信徒多少呢？恐怕一两千人有吧。假设啊，无锡或一两千人有最少啊，或者两三千人啊。那我就说无锡这么大城市，几百万的人口，我们信徒有多少？恐怕也就是一两千、两三千人，是吧？
在民社的还
要多。对会啊。应该说呢，无锡的工作还是相对的说，还是做的比较好的。我是比较啊，比较有的地方是做的算是好的啊。我也知道朱牧师多年来啊做的工作啊，还是主也师父也是带领不少人的。就是你们方舟堂现在也是这个弟兄姐妹也很热心，一般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不过我们想象了，要仔细想一想，在几百万的城市人口的城市当中，我们的人数还是稀少啊。我们福音传遍，不要说传遍天下，传遍无锡，传遍全国还差得远了，是不是？我有的是想象，哎呀，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啊。我常常说我每个教堂每年有多少受洗，我这里十几个人，我这里20几个人，可怜啊，1000几百万的人口，我们几十个人，就是100个人也是很可怜。一年什么要到哪一年传道工作才能完成呢？才能回来呢？我们真是要悔改发热心啊！我们一定要弟兄姐妹一定要追求在主里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一定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业，爱上帝爱人，要同心合意服侍传道救灵。不能做到这一点，圣灵完全就不可能浇灌我了。当然我劝你们啊，不要灰心，想到这个全教会都很可以写，不可能。那个圣灵完全陪葬了，不是陪葬在我们基督福音一些所有人的，只有其中一部分上帝真正托人于民准备好了，圣灵就降下来了。你不要指望每个人都改变过来，不可能。不能不是还是有被盗的，还是有传谬的，还是有的，将来会被吐弃的。完于一佛心，一佛来到，这心就会离开了，一定是这样的规律的。所以我们现在呢，正是要为完于佛心恳求。我明天要跟特别跟你们怎么样为完于佛心做准备啊，完于佛心灵性，我明天要跟你们详细讲。今天是时间是不可能讲这么多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恳求完于早胜利早的培养。 但是完全胜利不是单单求就求得到的，还要准备啊。我们如果没有在主里全然成圣，没有彼此相爱合而为业，没有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爱主爱人心，怎么会完全交换呢？不可能的、啊、还要在道理上同归于一。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些道理方面已经出现不同的看法，我们一定要在正道上进入同归于一。很多重要的道理了，我们都要彻底的明白。就像我今天讲重生讲的比较多，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么多吧？因为在我们教会对重生有不同的看法，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啊？有人认为我们重生要天天重生啊！我在这个好几年前，我到北京，那个有个老同学啊，他是乔州镇的同学，他现在是长老，很爱主，很热心的了。我有一次就跟他们讲到，我说罪人是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他听了以后就很惊奇，他说怎么可能呢？重生这么容易吗？他说怀斯莫，我看到怀斯莫说要天天重生，怎么是罪人立刻悔改重生呢？我说我没有看到过怀斯莫说要天天重生，他真的我看到。后来一研究了，是翻译的错误造成的。怀斯莫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我们天天要更新我们的心灵意念。那个讲法就跟保罗讲的一样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保罗怎么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保罗讲的就像跟这个怀疑人讲的，就像跟保罗讲的相同的啊，差不多那个字。我好像看过那个原文，好像就是 renewing 啊，就是更新了 mind 的啊 mind 的心智啊意念了什么。那么翻译的人呢，翻译天天重生，造成了很多误会。所以老一辈的传道人，我们中国，我不讲外国啊，国外的人，他们自己看怀斯莫的话就不会产生这误会了。就是我们中国，所以中国老一辈的人很多不大明白重生的。所以我这次重生我特别讲的详细一点，因为我好多年前，这个我听到一个老牧师，他在个区会上了，他有一次讲到，他就讲我们要天天重生，说明他不明白重生。我们要天天成圣，追求完全成圣还可以，怎么天天重生呢？小孩子生下来一世生出生的，怎么天天重生呢？所以很多人不明白。你们生命之光也讲错了，你们记得讲饼锅吧，要多次重生，多次悔改。他把圣所的道理，他们是生命之光，那个圣所道理是最宝贵了，最重要，其实最错误了。他把那个圣所道理怎么说？外院是称义，圣所是圣化，至圣所是完全成圣成义的，分三个阶段。那么他说我们在圣所圣化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犯罪，因为圣所里没有赎罪祭，如果犯了罪怎么办呢？再到外院再献祭再悔改再重生，多次悔改。他说我们一生当中也许经常要从外院到圣所，圣所到外院，反反复复，也许几百次，要不断的几百次再悔改再重生。你看他把重生当作悔改怎么去体会了，他是不明白重生啊，是不是啊？而且他讲错了什么呢？他把这个外院是称义圣化重生分开了。怀斯莫说硬性称义硬性成义靠住成圣是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开的。其实我们每一次悔改认罪啊，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就是因信称义；求主帮助我们离罪成圣，就是因信称义。生命之光就不明白因信称义啊，他们讲的道理就结果是靠行为得救，担心不能得救啊。生命之光的人，我找了一个很爱主的姐妹啊，她到生命之光去了。凡是受生命之光影响，一个什么特点呢？一个很爱主，一个道理基础不够好，才会受这个错误道理影响。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姐妹跟她讲因信称义，讲不明白。后来那个姐妹就问她啊，假如耶稣明天来，你认为你能得救吧？她怎么回答？假如耶稣明天来了， 我怕我来不及准备，我怕不能得救，根本就不明白得救的道理啊！十字架的强盗会立刻信而悔改，得到赦免，得到拯救，成为上帝儿女。你这么爱主的，你说耶稣明天来，我怕来不及准备，你要准备到什么时候才能得救啊？不是靠行为得救吗？糊涂了，他们很多的，我晓得很多人都是担心不能得救。还有一个还很爱主的一个义工，生命之光的，他跟我说，有一次写信给我，啊，他说我眼睛是四万四千人，相信是真的。那么很少了，耶稣来的是十四万四千人升天，我怕我自己啊，耶稣来的时候我不能够立着十四万是背提升天，你还是这个话，不明白救恩道理。这个道理很重要，我一会儿跟你们详细讲的。还有一种呢，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新神学的危害。外面教会也有这种讲法，一信就称义了，一信就得救了，口里相信称，口里称心里相信就得救就称义了，一信就称义，一信就得救，一信就重生了，还没有悔改认罪就重生了，那是一样的危险，那是更危险。他们以为他们一定能够得救了，其实自欺欺人啊，将来一定灭亡他们都不知道，那很可怕。还有一种呢，也是生命之光一番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像这些道理呢，我们真的我们要去玩一圣灵培训，这个道理上要彻底的研究啊。所以我在这路光网站上面呢，我去年发了一个最新的一个资料，就是圣经专题研讨第七个栏目，一共是95个题目。我为什么要用圣经专题研讨呢？我的意思有不同的干法没关系，希望你来一起大家来学习讨论啊。我们以圣经为根据，我们不符合圣经的就改正，符合圣经就接受。所以我是用研讨，我没有说我讲的一定对啊，你们一定要听我的。有的人可能不服气啊，他认为他讲的是对，好吧，我们就研讨一下吧。就怕不肯研讨，不虚心，认为自己对别人错，也不虚心跟人家研讨，这个就是将来很危险，自己错了容易改正不了。所以我是圣经专题研讨，一共95个题目啊，不同的看法没关系，我们以圣经为根据，以愿之灵的教训为指导，一定能够取得统一的看法。这是接受完语教官的必要的一个准备。那么所以呢，我就想呢，哎呀，我们现在正是这个为完语所准备啊，在道理上要一定要进入同归于尽。所以我建议大家，你们能够上网的啊，路光网站了、啊，你们记得啊，这个路光网站我是搞了十几年了，我是2003年开始建立的，到现在啊，这个每年这个每个月呢有5-6千人次，我是平常不去看的，要查的，每个月5-6千人次上这个网的看我的，而且我是星期天看我的网很多，比本会的人很多，他们还用我的材料啊，因为我那个第一部分材料那个特大的喜信，圣经中的科学啊，那个是永生的真道，是莫道友的路演，是不信的人讲的，对莫道友讲的那个第一部分，你们看了，你们家里有些没有信主的人了，你用我那个材料，你把它打印出来给他们看了，也许说不定能叫他们信耶稣。我上面有很多很好的材料，我上面有一种圣经中的科学一本书啊，台湾神学院的一个教授，是信义会，中华信义会的神学院，就是马丁路德一派的，他们信义会，他们神学院那个老师啊，他是教信仰科学的，也是个牧师，他看到我这个网站这个圣经科学写得很好，他就问我要，他说你可以不可以把你全部稿件给我了，他说我要把它印成书，让神学院的学生来学习，因为神学院的学生呢，他们不但要研究圣经的道理，也要学点科学的知识，是吧？你要对那些不信神的无神论的，你要跟他传福音，懂得一些科学知识嘛。他说我这个写得很有说服力，他问我要，后来我就送给他了，我说哎，他很欢喜啊，他说感谢主，我相信上帝会重用你这个材料啊，他把它印成书啊，给神学院的学生学习。还有很多的网站都用我那个材料了，有的他不跟你打招呼，他把你材料就用上去了，还有的不叫我的路光的名字都不叫， 那就不好了，那就好像有点你盗用别人的材料。那个好的那个他跟你打招呼的，他征得你同意。有一个我常常有接受，其实那个都是基督教的机构了，比较正规的。他们看到网上有几篇道理，他们觉得很好，想用。他看我那个讲道里头讲到圣诞节的意义了，讲到复活节了，是吧？哎，他说我想用你这个材料，是不是可以？我说你可以用，你就送印一下好了，你从我的网站上转用的就可以了，也为我的网站做个宣传嘛。但是也有的不跟你打招呼了，他就把你材料用上去了。那么反正我的网站上把所有的书都放上去，反正我也不是要赚钱啊，尽量你们要用就用。那么我喜欢的，你们现在准备了，我们没有神学院没关系，不一定要请神学院的。我们有这个材料，有怀人的著作，有这些好的材料，自己研究，自学成才，主照样能够重用我们。所以你们手机都可以上路光网站的。路光啊，就是道路的路，光明的光。路光是什么意思？别名了、啊，意思就是上帝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路光，路光就是上帝的话的意思，是我的别名。那个路光网站呢，你们那个 QQ 搜索器一搜，一些路光网站也搜到，或者那个百度一查也可以查到，查到里面有很多材料啊，你们可以用的。第一部分是踏踏实行这个粗心的人的，第二部分呢就基本性要到42个题目，他一信主了呢，他就要明白基督教的道理了。那么你看第二部分，我是一步一步由浅入深的。第三部分呢，就进步讲到上帝现在传给我们后时代重大的真理信息，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所有的基督教各教会传道的信徒。但这一部分呢，传的方法一定要注意，你用好的方法可以把他们很快的调动脚步守安息天，你要用的不好的方法呢，你他们看了就不看了。所以我们教会了过去老一辈的那个我们传道用的方法呢，不够聪明，一开始就讲安息天，一开始就讲这个什么不吃猪肉啊，饮食卫生啊。我讲一个真的事给你们听。上海有个长老，公共用长老，你们大概有点少数人知道啊，很多人他是为了信仰受考验啊，他为了守安息天传道被逮捕，劳动改造送到青海。他在劳动改造的时候正守安息天的，不容易啊，被鞭打得遍体鳞伤啊，但是上帝大能的神迹保护他，打得真是打得一定把手都搞得弯的都要断了，批斗了一晚上，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完全好，上帝神迹启示。后来到七十几岁的时候把他放回来了，最后也平反了，政府重新审查的案件，撤销原判，宣告无罪。这个工厂老，所以呢，他呢回来以后，他就搞家庭聚会了，很多星期天教会信徒都参加他的家庭聚会，他也很有口才，很会讲的，他先讲自己见证，感动了很多人啊，哎呀，听了都很受感动。然后他就传道，怎么传呢？先讲安息天，遵守上帝诫命的重要性，安息天的重要性，口才也好，讲得也很清楚，好多人跟他守安息天，他很开心啊。接着他就讲饮食卫生了，就吃猪肉，他也用科学知识讲啊，什么讲这个反正他用了很多科学知识讲吃猪肉的危害什么。哎，结果那些人呢，跟着他，不吃猪肉。一时好像很成功了，但是可惜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呢，一个一个都不来了，不跟他守安息天了。他呢也不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就去拜访他们，更严厉的讲警告他们，你们如果不守安息天，犯一条就是犯的重条，将来不能得永生天天国了，讲的这么严重。但他们不害怕，还是不来。其中有一个弟兄呢，我跟你讲的太多了，这个我给你们介绍的传道经验了，你们以后传道是很有帮助的啊。结果呢，有一个弟兄听到了就很反感，认为我们是异端， 那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过去都是罪人，我们心里也说悔改了，我们现在都悔改认罪归向耶稣了，哦，我们都不能得救，好吧，你们就靠守律法守安，你们就靠安息天得救吧，我们就靠我们得救。从此以后就把我们本会当作异端，再也不接近我们。我听到了这个以后了，我很难过，因为我知道看到过这个弟兄。有一天我在晚上讲到的时候，聚会的时候，这个弟兄带了几个姐妹来参加我们聚会，听了以后他很受感动啊。散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我们是在住了太原，住在浦东，上海浦东啊，乡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浦东就很繁华了，那个时候浦东是农村啊，都是种田的嘛。他说我们是在太原呢，不能够来，如果我们要在城里，我们每次，他说我们每个安息天，每一次我们都会来参加你聚会，实在是住在浦东了，太原不能够来，所以我就对他有个印象。我听说他对我们教会误会了，认为我们教会是异端，你们靠安息天得救，我们靠人得救，我们知道过去是罪人，我悔改信耶稣，我们也悔改了，也离开罪的生活，我们还不能得救，好吧，你们靠安息天得救，我们靠人得救。所以我就一听我就找他，我那次骑了自行车骑到农村啊，浦东啊，找到他的家门口，他在那个家门口在捡菜，他头一看我就认得我了，是吧，他我都认得他，他更认得我了嘛，他一看他就不理我了，他继续捡到菜，好像没有看到我呀。我一个人呢就不请自坐了，他这个农村的旁边有那个长凳啊，他在那边捡菜，我在这边，我把资金放到旁边，我就坐在凳子上不请自坐啊，我就跟他直说直话了，他也不理我嘛，也不看我嘛，我就一个人讲了，我说弟兄啊，我第一次看到你带几个姐妹到我们聚会当中聚会了，我真是非常受感动的，你们这么年轻就这么爱主，这么爱慕圣经道理，我很受感动。他也不理我。我第二句话说，我知道，我相信各个教会当中都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而且他们很多，而且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很多信仰道理的也很多相同的地方，很多道理我们是相同的，当然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其实呢，我们完全可以交流嘛，一起大家交流，根据圣经研究，符合圣经的就接受，不符合圣经就改正，是吧？我说各教会都有爱主弟兄姐妹。也都有很多真理，我们需要一起来研究，互相帮助交流。他也不吭声。接下去我说，那我今天不妨讲，我把我们教会的基本信仰讲给你听听啊。你看有哪一点不符合圣经的，你马上指出来啊。我是用这个方法引起他讲话了。我就把我的查经的纲要，那在这里我给你们介绍我一点经验啊。跟新基督教会传道了，你最好不要讲先讲安息天，又受之不大。你讲安息天，有些人虚心的他会听你跟你守，有些人他有偏见的，有些人他是外教会的信徒，你讲了以后他会把你的话转给外教会，外教会的牧师传道就会做反面的工作，说你们受迷惑，你们上当了。像龚长老其实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不知道了，根本的问题不是安息天，还有救恩跟律法的关系，第九恩的。所以一般不要先讲安息天，更不要先讲三天的警告，那是不会传到你，用这个方法传不行的，你怎么能先讲三天的警告呢？你不明白单一的两章七章就不可以明白启示录，根本不可能明白没有三天警告的。你要明白第一个天使警告，你起码明白单一的两章七章八章九章语言，查验审判第一天使警告，你是查验审判什么时开始啊？1844年开始，1844年从哪里来的？单一的八章十四节到2300的圣所就被接近，你预言都没有跟他研究，你怎么跟他讲三天警告，他怎么会明白？所以这不是个聪明的方法。所以我一般我不会先讲安息天的，我会讲救恩道理。我在1976年，我在1979年到86年，将近7年的时间，我有大量的机会做传道的工作，一生当中最忙的时候，一个星期我领11个聚会。叫什么11个聚会呢？每天晚上一个聚会，安息天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上一个，星期天白天也一个，加起来一个星期11个聚会。 里面大部分都是星期天教会的聚会，你说他们怎么会请我去的呢？因为他们的传道呢接受了我们教会道理，他就把我带到他们家庭聚会，我就跟他们打招呼啊，我说第一，你偏不要介绍我是基督福音安息会传道人，你这么一介绍，他们有的人会有偏见害怕的，就不来听了，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说你先不要跟他们先讲爱心啊，你想先讲爱心效果不好，引起别人啊，让我来讲，我不会先讲，我一定会讲。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先讲什么？我每次到那些星期天教会家庭聚会的时候呢，几十个人，都是这个小的房子都是三四十人坐了满满的，门口上坐人，大的家庭聚会七八十个人坐了满满。那么每一次去呢，我一般我最担心的不是他们守不守安息天，我最关心的他们是不是真正明白救恩的道理了，是不是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了。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了，他如果没有悔改重生，你讲安息天没有用了，安息守安息天也不能得救，他也守不好的，是不是？没有悔改重生怎么守得好呢？所以我先讲什么？我第一先讲圣经，圣经是上帝所默示，都是上帝所默示，一切信仰的根据。我讲这一点，他们都很赞同的。他觉得，哎，你这个传道这么重视圣经，他就对你信任了。他晓得你不会随便乱讲，讲这圣经道理。而且我还有一个传道经验啊，那是我怀什么教导学来的。我讲任何题目都要讲救恩的，我讲圣经，我也讲救恩，我也讲救恩道理。讲任何题目我都会讲救灵回灵的了，所以他们听我的道理了，就好像不像讲一个道理理论，好像就听布道会分心会怎么一种感觉了。我第二个题目就讲救恩，再讲蒙恩得救之恩得救功夫，再讲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上帝诫命，再讲安息天星期天，就救恩和律法七个题目了。用这个题目讲没有遇到任何的辩论，后来两三百个这些星期天信徒啊，传道人全部调转脚步加入我们教会，这是安息天。所以这种方法是我多年来我一生传道了，我专门研究用什么方法传给他们最有果效。我总到现在想来想去，这个方法最有效。我先讲救恩，救恩道理圣经中最救恩的道理啊。那么你晓得吗？那时候我先长话短讲，我讲救恩律法安息天讲了，先天讲完以后了，他们都没有一个人跟我辩论，都准备守安息天了。我马上讲单一的两章的预言，世界第四的预言啊，对，又讲单一的七章，这个罗马教皇小脚怎么样子改变节期和律法，破坏上帝的儿女，他们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我们对这个单一的两章七章的讲解，属于宗教改革家的讲解。所有的宗教改革家，包括十四世纪的威克利夫。宗教改革的成型，到了十六世纪，所有宗教改革都明白这个，他们都会讲这个两章七章预言，跟我们教会一样的。我们教会的预言讲解继承了他们的正确的讲解，发扬光大。所以讲了这个呢，他们就是完全明白了，他们对安息天更加重视了啊！原来天主教把它改的，星期天现在糊里糊涂都是星期天，不是安息天。然后我再讲什么基督福音啊？千禧年第三次降临，毁灭恩重新创造新天新地啊！再讲人死后的情况，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教会的真相。结果他们听了以后，基本上这几个道理其他教会都是不大明白的，基本都明白了。到这个为止，可以说他们心已经调整过来，肯定他要加入我们教会。在那次别的教会听不到，我单一的八章九章的启示三件警告呢，我是放在最后讲的，效果就很好。不要一开始讲，像生命之光都不会讲的。你看生命之光他们那个他们网络上你看，一下子是啊这个星期天反应了，一下子百方文的势力兴起了。你看生命之光他们拿这个东西呢，好像吸引人了。其实那个东西呢，最容易造成误会反感，被人家认为是异端的。你说我也有成就嘛？对，有些人他没有成就的，他听你。也听了以后他也很喜欢，其实也有少数，大多数的传统的一听就把他当异端了，不好的那个方法他们都不懂。 我这个方法，你看我的网站就用这个方法来传的，所以上我的网站，星期天教会上网站很多的，他们教的我的网站，啊，里面很多的教义都跟他们，啊，相同的，比他们讲的好，他们就虚心了，虚心他们研究了，他就会明白你的安息天预言道理都来了。我在这里跟你介绍传道的方法，就是那个青年呢，不是把我们当成异端吗？他不睬我们，我说啊，我把我们的信仰讲给你听听，你看哪一点不对，你指出来啊。我讲的方法其实按照我刚才讲的道理方法，我们对圣经是怎么看法的？我要仔细讲，讲一个小时，我简单的讲几分钟就讲完了，对吧？圣经，我们相信圣经都是上帝所漠视的，是我们一切信仰的根据啊，等等等等，他们听了当然赞同了。我再讲救恩，救恩的道理，圣经当中最重要的道理，每一个得救一定要明白。救恩道理，圣经上最感动人心的道理，因为包含了上帝无限的大爱，也是无限的牺牲，才为我们成就了无限浩大救恩。关于救恩道理，我分三段讲。第一段，救恩是怎么产生的？讲一句话就是上帝无限大爱，也是无限牺牲为我们带来的。第二段，救恩包括哪些内容？五大恩典。第三段，怎么样蒙恩得救？这一段很重要啊。基督教都很强调信。我也先讲信，我说圣经上有不同的讲法，它的意思都是相同的，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明白得救道理，不明白你肯定搞错了。首先我讲信，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一切信他不是灭亡的永生，信的人不被定罪，信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使他们全兵做上帝的儿女。信耶稣就那个被定罪，对永生称为上帝儿女。但对这里的信至少加上两点正确的解释。第一点，要真正的信与行为表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要信而悔改，真正的信要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刻得到圣经。我把悔改求告主名求告到底去了。现在基督教有的人还讲信啊，一信就成，一信就得救，只讲信不讲悔改，那死的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不能死得救的。雅各书两章讲得很清楚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真正的信，信靠耶稣基督叫悔改认罪啊。什么叫悔改？不但求主饶恕我的罪，还求主帮我离罪成圣，这叫真的悔改。真的信而悔改，立刻得到拯救。哈，我刚刚这样讲。第二点，要信到底，不是什么像基督会说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然后又换了另外一个讲法，怎么样得永生？圣经上很多的不同的讲法教训啊，意思都是一样的啊。我又提到那个耶稣说进窄门走窄路，耶稣说啊，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什么叫进窄门？窄门就是救恩的门，也就是重生。有的人不明白，救恩门是向全世界罪人敞开，因为是宽门。其实他是窄门，什么人进去必须要悔改，信而悔改。如果一个人十样罪有九样罪愿意悔改，有一样罪不肯悔改，他永远进不了窄门。我就讲，其实窄门也就是重生，人重生就是窄门，人若不重生不能进上帝国。所以还进了窄门还走窄路，走窄路就是要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啊，爱上帝爱人，要就是做成得救功夫啊，就是在基督讲道上讲好。第三位讲另外一个章节，耶稣说，少年财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句话也要讲上正确的解释，两点解释。第一点，要真正的，要简单说啊，不是要我们靠自己守诫命对永生，不可能的。守诫命不能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自己也没练守诫命，必须要靠救恩守诫命。因为救恩能够赦免我们违背诫命的罪，能够帮助我们遵守诫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要靠救恩守诫命，不但守字句条文，还守他的经义总纲。不靠救恩，我们根本做不到的。这样讲法呢，我跟那个青年，我讲啊，每一个题目详细讲，我讲一个钟头，简单讲几分钟。我们对救恩怎么认识？我们对救恩跟蒙恩得救、尊得救恩福是什么认识？圣经当中两种律法什么认识的？诫命什么认识？ 我讲到这里了，那个青年就开口了，他又跟我讲话了，他说我们也跟你们一样，我们也认为上帝要诫命要遵守的，我们没有说上帝诫命不要遵守。我看你看对吧，我们很多共同的吧，因为我上面讲到救恩了，讲到救恩律法关系了，他消除了误会了，他觉得我讲的完全对，他后来就很热情跟我讲话了。我把这个纲要借给他看，我过一段时间来看你。过了两三个月，第二次去看他了，对我热情的不得了了，老远就接待我了，到家里跟我谈。他说我们家里也有家庭聚会，我母亲也是基督徒，你来帮我们查经好不好，讲圣经要道好不好。我当然好了，我骑自行车的，反正没关系，远一点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传福音，后来他就回来了，后来我出来跟你长话短讲。有一个老太太传道人，我刚才讲在那个家里面，就是接受那个他们全家那个姐妹接受安息天，到阿根廷去办这个超级市场是安息天了。我在他家里讲，那次讲基督福音，这个老太太到他家也认得他们，结果听我讲基督福音，他很受感动，从来没有听过。然后他就跟我很虚心讨论，结果他很快的，他安息天到什么道理都接受了。他不但接受了，他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所有的他手下的传道人了，都是林家庭教会。他说你们请三天假，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从早到晚在某一个家庭聚集，我要请一个主的仆人啊，把圣经当中最重要的道理讲给你们听。结果第一天到那个家，看到很多人都是那个林家庭教会传道人了。我上午讲了几个题目，圣经啊，救恩，蒙得救主恩得救功夫，救恩跟律法的关系，讲了四个题目。吃中饭的时候呢，一个中年姐妹有意坐在我的旁边，她问我，她说龚爸爸你认得吧，就龚长老了。我刚才讲长老，我说我认得。第二句话，你跟他是不是同一个教会的，多厉害，他估计我是同一个教会的，我还没有讲安息天，我就承认是同一个教会的。他倒是好意，他说我非常感谢上帝啊，你今天上午讲的把我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知道你下午一定要讲安息天道理的，但是呢我实在是不能来听了，那个老传道叫我们请三天假，我请不出来啊，一天假都不肯，我上午请了半天假，马上下午要去工作了。但是你放心好了，我回去继续会研究这个道理，安息天道理我听龚爸爸讲了很多很多，我都明白了。最不明白的就是你讲的救恩跟律法的关系，这些道理我从来没有听过啊，两种律法。所以他回去以后他就谨慎祷告啊，他求上帝指示，他说上帝啊，我的丈夫生病，我一个人工作，我的儿子女儿读初中，都靠我一个养活，我守安息天是不是守得这么严格，甚至不能上班，万一我不能工作了，我生活怎么办，我求上帝指示我，如果上帝你要我守啊，我就是失去工作我也守到底。结果他说上帝真的告诉我，你那这样严格遵守，所以他马上到厂里请假，他说我要安息天可以不会调休啊什么，想不到那个厂的领导一口答应，哎，没关系没关系，你就不要，你就做试驾吧，安息天你就不要上班，我扣你一天工资就可以了。他开心不得了啊，他想没什么这个安息天守得这么容易。结果他后来就把我带到他的所有家庭聚会，我后来讲了以后全部调整全部，原来那个龚爸爸那些人啊，守了安息天离开都是他那个聚会里全部都回来了，两三百个人。我跟你们讲这些呢，实际上我跟你做一点见证，讲点经验了，你要用好的方法了，我们很快把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会调整脚步。不要用不好的方法先讲安息天，尤其不好的先讲什么北方王了，什么新经的方案了，太快了不行。好，把声音交给你。